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平安。九月是恩泽堂乌节路聚会的祷告月。那为了配搭乌节路聚会的主题，门徒以家庭祭坛，祷告月的主题是回家。深信上帝必会透过我们的祷告月，复兴我们祷告的热心。每当我们一同来祷告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好像回到我们的家里，与弟兄姐妹享受属灵家庭的团聚，一同欢笑，一同流泪。我要再次向弟兄姐妹们伸出邀请，让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。祷告会是信徒宝贵的属灵的操练。神学家加尔文在第诗篇25篇的注解中教导祷告的功课。他说，我们要向上帝求帮助，他必让我们在盼望弱小的时候加添，沉睡时得唤醒，软弱时得刚强，被推翻时得复兴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信徒的信心的盼望有时候会软弱，而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更应该的祷告，求主使这盼望能够可以复兴，软弱的盼望能够可以坚强，被推翻的信心能够可以再次得到复兴。但是如果这个盼望不只是软弱，不只是推翻，而是已经死了，那么你还可以祷告吗？如果我们对上帝所有的盼望已经岌岌可危，甚至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了我们，导致灰心丧气，内心彻底的绝望，这时我们还能祷告吗？弟兄姐妹，英文能够赞美上帝吗？恳求上帝透过今天的经文和今天的正道向我们说话，唤醒我们祷告的虔诚。在正道前，让我们以这一篇的祷文来向上帝祷告，让我们在家里一同来祷告。至高圣洁谦卑低微的主，你把我带到异象谷，我活在深处却得见高处的你，被困在罪的山中得见你的光荣。让我从看来像是矛盾的，学会往下的道路就是高升的道路，谦卑的就是升高，内心破碎的就是心得一致，痛悔的灵就是喜乐的灵，悔改的心就是得胜的心。一无所有就是拥有万事，背负十字架就是戴上冠冕，失就是受，山谷就是得意象之处。主啊，星星白天从最深的井里可以被看见，井越深你的星朔得加更加明亮，让我在我的黑暗中看见你的光，在我的死亡中看见你的生命，在我的忧伤中看见你的喜乐，在我的罪中看见你的恩典，在我的穷乏中看见你的丰盛，在我的山谷中看见你的光荣。如此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第一点，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异象谷。刚才的祷文标题是异象谷 The Valley of Vision， 是一个清教徒的祷文。这位清教徒很坦诚地将他的困境向上帝的诉清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活在深处，他在黑暗中，并陷入忧伤穷乏甚至死亡中。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他形容这一个幽谷是异象谷，甚至让我们看见在死亡中可以看见属灵异象和盼望。相比在今天诗篇88篇中，诗人同样的他形容他现在的困境， 第三节，他饱经了忧患，性命临近了阴间。第五节，被弃在死人之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。死人的处境就像是身在阴间的黑暗中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死人在第六到第八节，让我们清楚看见这阴间的黑暗是上帝带领他进入的。第六到第八节，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，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，你的烈怒重重地压着我，你的波浪从四方八面把我掩盖，你使我的知己都远离了我，使我成为他们所厌恶的，我被囚禁不能外出。上帝带领世人经历了黑暗、惧怕、孤单，但是虽然如此，世人很清楚的，他正面对的苦难不是巧合，不是偶然，是因为上帝的带领。无论深渊是多么的黑暗，无论海浪是多么的汹涌，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手，上帝的所为。世人很清楚，掌管深渊和海浪的上帝是他所敬拜的真神。弟兄姐妹，请问过去上帝是否也曾经引领你进入了黑暗、惧怕、孤单的时刻呢？你想过上帝为什么要如此行引领你呢？他要教导你什么？而你是否能接受这是上帝他出自自己的手的工作呢？原来上帝引领我们进入死荫的幽谷，是要我们在黑暗的幽谷当中看见他作为的异象，将幽谷看为异象谷。异象谷是信徒在黑暗当中看见上帝引领的地方，在黑暗的异象的幽谷里面，上帝的光所看起来更加的光明。先知约拿虽然他违背上帝被扔进了大海，上帝的带领让他就在进入了这鱼的黑暗当中，却看见上帝对他罪恶的光照。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引领他的门徒经历了狂风，甚至船要翻了，他们在惧怕黑暗当中看见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，还见证了风浪熟悉耶稣的声音。这风浪在创世就是这声音所造的。异象里惧怕其实显露我们对这声音上帝引导的怀疑，而真正经过异象谷的信徒才能得到新的异象、新的盼望。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是否有进过这个攀岩、高空绳索或是飞狐的活动呢 ？High ropes course。我曾经从事户外的这个探险教练的工作。攀爬的人的身上，他会有一个安全的绳绑住着他，而他安全的这个绳是跟我的安全带是连接的。而我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着他，就是要用这个绳子保护他在空中，在这个攀爬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不小心就避免他跌落而受伤。而那时呢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们在高空的时候，他们越怕脚就要变抖，而越抖呢，他就越怕，而他就越抖越走不了，越怕。那我在那边就按边按球了。为什么按球呢？因为我告诉你哦，人走在地上还比在高空在绳索当中更加的危险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怎么样滑倒，啪跌那边，然后呢忽然间就怎么样摔伤啦，或者骨头甚至会折断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这个高空绳索当中有保护者抓住的你，你要跌倒的机会也没有。那为什么攀爬者在上面脚会抖得这么的厉害，这么的紧张呢？因为环境让他怀疑，因为 确保他安全的人，那个权柄不再是自己，而是在带领和保护你的人手上。异象谷虽然是很艰难的经历，但上帝的带领却清楚地显露了人的软弱，更让我们对上帝的不幸显得突出。异象谷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容易被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环境而受到影响。面对棘手的问题、困难时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第一句话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会说、啊、完了，我死了，我绝望了。你看，各位假先知已经先判定结局是悲惨的，而没看见上帝引领我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之前是经过旷野的。但愿上帝赐我们更多的信心，并看见上帝在异象谷当中的带领。第二，异象谷是呼求的深处。今天如果上帝正在带领你进入了异象谷，你也如诗人一样处在黑暗、惧怕、孤单，甚至要死亡当中，我希望诗篇88篇可以成为你的祷告。第一到第三节，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我昼夜都在你面前哀求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留听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饱经忧患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处在这异象谷中，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的恐惧而捆绑，反而更要迫切的祷告呼求。诗篇第88篇是祷告的邀请，是当我们身处在异象谷黑暗当中能够应用的祷文。祷告是将我们心中最深的感触向上帝诉说，甚至包括我们对上帝的什么怀疑啊，或是绝望。你发现第诗篇88篇和其他的诗篇有不同，其他的诗篇多数是带着信心和盼望总结，但第88篇是相反的。你看第88篇第18节的总结，你使我挚爱和同伴都远离我，黑暗成了我的知己，句号结束。这令人十分惊讶，上帝不是我们亲爱的朋友吗？世人最后的知己怎么是黑暗呢？世人的最终为什么不是说大牧者的陪伴，而是上帝的远离呢？在与上帝挣扎之后，不是应该产生新的盼望吗？经历所谓的沙漠开江河吗？祷告之后不是应该带领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吗？世人怎么在祷告的结局是处在黑暗之中，甚至说他黑暗是他的知己最好朋友呢？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许多的祷告的经历也不是这样吗？有孩子为爸爸的癌症祷告得医治，而不见病情好转；有失业的弟兄姐妹求主供应，却担心不够钱喂养一家大小；有单身的姐妹祷告了多年仍找不到合适的伴侣；有夫妻多年求主赐孩子，却面对流产的伤痛。祷告啊，祈求啊，哀哭啊，但最后环境仍然没有改变，最好的朋友耶稣又好像没有垂听，所感受的黑暗反而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在这死因的幽谷当中，我们还能祷告吗？弟兄姐妹，灵魂能赞美上帝吗？我们的肉体的答案当然是说不，不可以，不能。就像第10和第11节诗人所说的，主啊，你要为死人行启示吗？阴魂会起来向你称谢你吗？在坟墓里有人诉说你的慈爱吗？ 在灭亡之地有人诉说你的信实吗？诗人心中的答案当然是说，不，不可以，不能，主啊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如何能够可以赞美上帝呢？有赞美的诗歌可以从我口中说出吗？我还记得很多年前，有一次在敬拜赞美当中，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约伯记第一章第21节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那时我的心又愤怒又悲伤，我瞪着那一个荧幕很无奈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样的祷告我不要，这样的祷告我不能，上帝的收回是何等的痛苦，主啊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带领啊！当时我的口是紧紧的闭着的，我无法祷告，也无法发出赞美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若你和我一样有无法祷告或赞美的时刻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的心可能会说，主啊，我不能赞美你，因为阴魂是不会赞美的。主啊，我不能赞美你，因为黑暗成为我的自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第88篇黑暗的总结反而是应该是我们与主面对面的开始。诗篇88篇的真实见证了上帝对人软弱的体谅。神学家波克莱 Kittner 他告诉我们， The very presence of such prayers in scripture is a witness to his understanding. God knows how men speak when they are desperate. 上帝知道人在绝望当中是如何祷告的。想一想这一句，上帝知道你在绝望当中会怎么样祷告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向上帝倾诉心中最深的痛苦吧。在黑暗当中，让我们在上帝哀求哀哭吧。与上帝挣扎，其实是让我们学习认识上帝的方式。但愿我们在异象谷中认识上帝是体谅我们的真神，是在不愿意或不晓得应该怎样祷告的时候蒙圣灵的帮助，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求。诗篇88篇虽然是带着泪水总结，但是圣经的启示未曾完全。旧约所期待所等候的，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应验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他能使悲伤变为舞蹈，耶稣能使你再次的赞美，这是正道我今天的第3点。耶稣他能使你再次的赞美，他怎么样呢？如何再次让你舞蹈再次赞美呢？让我这时阅读一段马太福音的书信。弟兄姐妹，或许可以看见这段经文与88篇的关系。马太福音第27章44到57节，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侮辱他。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大约3点钟，耶稣大声呼叫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，意思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在大声呼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撕成2半，地面震动，石头攀裂， 而且坟墓开了，许多睡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，坟墓里出来。到了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进到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有想过，诗篇八十八篇真正的诗人是谁呢？有谁能如第十四节在主面前呼求耶和华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？为什么掩面不顾我呢？是谁在深处黑暗当中向上帝呼求？是谁经历了痛苦，甚至面对死亡呢？是谁经历了上帝的丢弃？又是谁受了痛苦被悬挂在木头呢？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最伟大的诗人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他复活了，他让我们重新再次思考诗篇八十八篇的信息。让我来问弟兄姐妹，来回答，上帝要为死人行奇事吗？是的。阴魂会起来称谢上帝吗？会的。在坟墓里有人诉说上帝的慈爱吗？有的。耶稣死了，坟墓开了，有许多睡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，再次赞美上帝啊。弟兄姐妹，阴魂能赞美上帝吗？能。在耶稣里凡事都能。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见到诗篇八十八篇的总结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同样的，耶稣能使你的哀哭变为舞蹈，今生的苦难要带给我们荣耀的冠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你今天因忧虑而沮丧，愿耶稣的灵向你呼醒。若你因目前的挂虑而忧伤，愿耶稣的灵赐给你感恩的赞美。耶稣将黑暗成为他的知己，使我们能够可以因此歌唱。耶稣他因此就是我们现在最好复活的朋友。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是我和伟玲第一次怀孕的时候。我们可算是迟婚的夫妻，但上帝垂听的祷告让我们在结婚三个月过后就怀孕了。在医院师母的扫描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见孩子的心脏在这个屏幕如星这样闪闪亮啊。何等的奇妙，一个小生命就在妈妈的子宫里。三个月之后再次到了这个医院扫描，我坐在扫描 所的外面等着护士叫我再次进去欣赏这一个宝宝的这个心跳。但奇怪，当天护士却不理睬我。然后伟林他出来了，说我们要等医生才知道扫描的结果。当时我已经开始有点不安，但是告诉自己上帝会保护我们吧。直到我们看见了医生，噩梦成真。医生微声地告诉我们，孩子已经过世了。当场师母就开始流眼泪，我则是发呆地站在那边。上帝，这不可能吧？医生继续温柔地解释，许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，这不是我们任何的错。我不晓得怎样反应。一直等到回到家当中，现实终于如一把刀狠狠地刺入我们的心。我们失去孩子了，我和师母只能彼此拥抱，在主面前哀哭，上帝，这黑暗怎么能荣耀你的名字呢？如诗人所说，上帝似乎把我们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。自从我和伟玲六年前经历了流产的这样的黑暗，每当亲友每当会友怀孕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特别的迫切为他们母子平安祷告。今年六月的一个晚上， 正是疫情的这个高峰，伟林的弟弟凌晨2点传短信说他太太在医院快要生孩子了。当晚我是睡得很不安，早上5点就起来一直为他们祷告。2小时7点又接到短信说情况不妙，在母腹里的孩子的头的位置不对，无法生育，而医生在转动孩子的头部时伤了妈妈的子宫，导致严重的流血，婴孩的心率也开始下降，需要紧急的剖腹。但是我马上回想起我流产的那个的黑暗和恐惧，我更加迫切地向上帝祷告说，主啊求你怜悯，主啊求你怜悯。我经历了整整7个小时的恐惧与祷告，得了喜讯，母女平安。我当时激动地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哭了，因为黑暗中的等待是何等的可怕。我哭了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的神。我哭了，因为耶稣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。即使我面对流产的黑暗，上帝今天赐给我2个孩子，围绕安慰这跪在地上流泪祷告的爸爸说，爸爸不要哭了。弟兄姐妹，夜间虽然不断有哭泣，在耶稣里早晨却必欢呼。因耶稣活着，我们能面对明天。因耶稣活着，生命的盼望未来是有确据的。阴魂能赞美上帝吗？以赛亚书26章19节，属你死人要活过来，他们的尸体要起来，那些住在尘土里的必醒来并且欢呼。最终上帝必会拯救所有属于他的子民，不再有黑暗了，不再有眼泪了，因为主的光要光照着我们，光照着我们。但愿上帝再次将赞美的诗歌充满着我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带着虔诚的祷告，以耶稣复活的应许面对今生的黑暗，因此经历圣灵的安慰与光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引领我们进入异象谷的真神，但愿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，在我们口里无法发出声音时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祷文，但愿圣灵成为我们的安慰，并赐给我们再次舞蹈赞美的盼望，激励我们。愿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，阿门。